杨宗峰到行宫来见萧太后，假意说前来助阵。萧太后没看出什么破绽，摆酒款待他。他又想把杨宗峰给拴住，就叫来黄凤仙出来，想给两人定亲。黄凤仙来到桌子前，抬头看见杨宗峰，可就愣了，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？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，我走了，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？他是谁呢？心里合计，两眼发直。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，怕他说出来，两眼一瞪，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，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。两人四目相碰，就在桌前。萧太后看出了破绽，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？凤仙呐，你干什么呢？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，把头低下了。哎，凤仙，怎么你们认识？黄凤仙心说，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，我是讲不讲呢？说了他可危险呐，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，这可怎么办？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，哦，我们见过。那在什么地方呢？你问他吧。哦，凤仙，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？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。这凤仙心想，他救我的命，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，别害他，等过后再说吧。啊，太后，那是在困龙镇外，我追赶王兰英，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，是他救的我的命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叫麒麟子吧。萧太后乐了，哎呦，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，那我就不用引荐了，快坐下吧。杨宗峰这才放心了。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，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，看看黄凤仙，再瞧瞧麒麟子，越看越高兴，这是天生的一对。凤仙呐，你也不小了，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，你娘又在皇城，都顾不了你。我很喜欢你，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。这么办吧，我从中为媒，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。凤仙乐意不乐意啊？武将家风，学着大方点儿。凤仙脸通红，心腾腾直跳啊。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，凤仙早就有意，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。可是后来呢，杨宗峰投到宋营，在疆场上讨调阵，要和黄凤仙交战，可刺伤了姑娘的心。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，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。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？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，我能以身相许吗？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，没答应。萧太后呢，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，他问杨宗峰，统领哥，你乐意不？宗峰一想，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，完了再说别的啊。外祖母，那您就看着办吧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真听话，就这么定了。来，把酒杯换过来。
麒麟子也没动，黄凤仙也没动，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，把两人杯给换个个。萧太后乐得了不得，外孙子，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。给点什么好？外祖母，我没有什么呢。
那好办， 把你那口剑给他。
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，心话这是保证呐、啊，我师父给的三皇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，给他怎么行啊？
黄姥姥不行啊，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，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、啊？
哎，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，又不是外人，你给他。
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黄姥姥，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，这么办，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？
哦，来个换剑。
好啊，凤仙，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。
凤仙一想，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，换就换，所以先摘下来了，宗峰也摘下来，两人一换。
宗峰一想，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。萧太后说，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、啊，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、麒麟子前来助阵，这是个喜事儿。再一个，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，大家可多喝点儿啊。另外，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，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，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，我们就算胜，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，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，别出事儿啊。大伙儿，是是，你放心吧，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，二来祝您长命百岁。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，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，这个家伙心眼最多，心中暗想，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，这是杨四郎的孩子，到这儿能长吗？不敢说，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，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。王强虽然怀疑，但是没什么把柄，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，王强没在当场，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。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，说是穆桂英、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，外边要打仗。王强说，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，他也没顾得问呢，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，打仗是为什么，跟谁打，他光顾自己逃命了，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投降龙墓，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，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。但是这个老贼呢，就觉得不是滋味，怎么办？千万别上当啊！不管怎么地，萧太后是个女的，见识短呐、啊，我得替她多想想。嗯，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？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，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。都喝完了，萧太后告诉任金童，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，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，我想周济他和同龄哥完婚，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，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，也留在这儿。随后命人叫王强、王世祥、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，韩昌呢还带人巡阵，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，为的是看降龙墓，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。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，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，派两个人伺候着。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，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。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，见他倒下睡了，再回到自己屋里，把丫鬟打发出去，往床头一坐，独对银灯，越合计越犯愁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刚才这事儿好像做梦一样，天哪，我这算定亲了，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，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，我可得问问去啊。不行，
没成亲就去找人家，叫人笑啊，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又一合计，顾命都顾不过来呢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。别管那些了，凤仙带好宝剑，悄悄的出立了屋门，将门倒关好了，直奔寝宫宫门。门官一问，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，就放他出去了。然后他拐了几个弯，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。他站在房门的外边，往里边一看，静悄悄的没人。一看屋里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，这人影一晃动，知道是杨宗峰。他听着没有声音，往左右瞧瞧没人，这才来到房前，脸通红，心腾腾直跳，轻轻的弹门。杨宗峰更睡不着了，你想啊，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，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，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吗？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，也怕人家不信服，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，听外边当当开门，问了一声，谁？
我，将军。
开门啊！杨宗峰听出来了，是王凤仙。这个丫头来干什么来？莫非说他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儿？他来的正好，我把宝剑先要过来。说好了放他走，说不好他也别出去了。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，随手把门关上了。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，宗峰的脸冷冰冰的，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连个座都没让，凤仙就往旁边墙那一靠。啊，将军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说吧。
这
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见一名宋将，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，我看他特别像你。那么将军，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？
黄小姐不用兜圈子，
不就是杨宗峰吗？告诉你，杨宗峰麒麟子佟麟歌是一个人。
哦，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。
嗨，在我黄姥姥那我不就说了吗，我父亲杨四郎，我也没怕你呀。
那你刚到完宋营，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？
这个那就不用问了，与你有什么牵连呢？
将军，你我已经订婚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？
那你实在要问，好，这有你母亲一封信，叫我捎给你，你看看。
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，他把门开开，瞧瞧外边没人，把双扇门又对上，转身打开了盔甲包，打里边拿出护心镜，护心镜打开了，里边取出王氏书信，
这是临来的时候穆桂英叫王氏写的，由宗峰带进山上。
凤仙打开书信仔细瞧，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。看完信半天没言语。
宗峰说，你坐下吧，
这封信你看完了，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？
将军，我没有什么主意，我曾经问过我父亲，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，我父亲他说不是，说我的亲娘在皇城，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。
哦，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我是杨家后代，那么水流千遭归大海，我还得归到宋营去。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？我是为降龙墓而来，你我三次见面，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，你想怎么办？若有恋我之心，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，共到宋营，咱们就是好夫妻，白头到老。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，你东我西，咱们各走各的道，我还不怕你给
给萧太后送信儿去，你看怎么办吧。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，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，就得听你的呗。
将军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又两次巧遇，太后犹作媒人，看来该着如此，既已经定亲，那我随将军你的，你看怎么办合适呢？
你要听我的，咱们就到宋营去。
可是我和宋营的战将打过仗啊，几次在疆场伤人，怕人家不收啊。
哎，你心眼太小了，还有我呢，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。你要帮助得了降龙木，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。
凤仙点头答应，两人越谈越投缘，只恨相见太晚。
天骄三股，凤仙说我该走了。宗峰说别家，降龙木的事怎么办呢？
包在我身上，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。
咱们一言为定了、啊、嗨，错不了。
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，还没等走呢，这门啊咣就开了，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。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，厮打在一块儿。杨宗峰就知道不好，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，哗了插上了。回身一瞧，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儿。宗峰说宗峰快起来。站起来个大个子，把脑袋低上，旁边是个小孩，黄凤仙一看小孩认识，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。宗莲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
凤仙姐姐，你们俩在屋里说话，这小子趴着偷听，叫我看见了。我到旁边一瞧啊，嗯，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，那还不说，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，他转身往回跑，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。
啊，凤仙就明白了。
宗峰，这个家伙不能留，你出去看着点，有人来了给我送个信儿。
哎，黄凤仙转身出去，随手把门关好了，在外边给听风。
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。
哎，说实话，你是谁？
我叫王世祥，我是王强的侄子。
啊、哦，你到这干什么来了？
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，听一听。
那么说，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？
没有，
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杨宗峰，到这就为降龙木来的，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？
哦，到这偷听了呢？甭偷听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送信去。
不敢不敢，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
杨宗莲一听王世祥，哎，我问你，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？
不知道，
你说实话吧。
那不说话我打死你。那不是我干的，是我叔叔叫我干的。
哎呀，好小子，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，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，
我是这个哥哥要他脑袋给我姐姐报仇。
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，自己在这待不住了，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，伸手抓住头发，宝剑往前一送，噌的一声往外一抽剑，噌窜出多远，血扑的一出，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，死尸栽两在晃两晃，扑通摔倒。宗峰知道惹祸了，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。哎，两人把被拽下来，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，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，然后又找来了被褥，把这血迹擦干净，团在一起放在一边。
宗莲呐、啊，我谢谢你，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？
哥哥，刚才我听你们说话，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，我爹是八郎，我是这么回事情。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，我爹在天门镇里呢，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。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，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，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，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。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，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，我就知道不好。
好兄弟， 要没有你送信儿，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。这个图在什么地方？
在我兜兜里放着呢。
好，你把图给我，我明天把它送出去。
哎，你可别丢了，那是命啊。
我知道，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、啊。哎，兄弟，帮我个忙，来这刨个坑，把这小子埋起来。
好，
哥俩整忙活了半宿，就地刨了坑，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。等到了第二天，杨宗濂到各处探风，杨东风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，悄悄的离开了高山，就把宗濂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，同时还附上一封信，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，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。等到穆桂英打开图，在看完这封信之后，是又难过又高兴。信上说的很明白，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，是宗濂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，并且跟他们说，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，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，一切就绪，只听你们的回音。杨宗英、穆桂英看完这封信，再看看图，心里都难过，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，小宗濂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，大家怎么办？只有一个，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，可是人手不够啊，得等啊。就在这阵儿，杨五郎回来了，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。哎呀，带了不少人呐，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，还有郑道平，就是孟良的舅舅，李天威、魏师天都来了。等到了下半晌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，谁领的呢？穆童、穆铁带来孟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、焦廷贵，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，穆桂英非常高兴，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。就在这阵儿，穆桂英的师傅也来了，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，孩子，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，你应该如何如何打，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，此阵不打自破。穆桂英依记在心里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，骊山圣母一乐，摇摇头，扬长而去。没办法，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，大家商量怎么打阵。大道王怀女、李天威、长眉长老魏师天，又是任道安、郑道平、老杨五郎杨继康、小杨五郎杨彦德等。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，就是不好也得出征，因为打阵得用人呢、啊、这人不够啊。商量来商量去，定下来了，说降龙墓只要到手，我们就打阵。为什么呢？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墓丢了，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，我们这张图没用了，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。桂英点头说好，说咱们都准备齐整，什么时候降龙墓到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。因为你要是打晚了，山上人发现降龙墓丢了，把阵势再一变，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杨宗英回来了，他告诉穆桂英说，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儿了，降龙墓已经到在黄凤仙手，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，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，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，不能错。穆桂英点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现在就吃战饭，一会儿点名过卯，派兵打阵。再看城内的军卒，哎呀，欢呼跳跃呀，憋了一年了，这回可要打天门阵，都乐坏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。吃完饭之后，顶盔挂甲、罩袍束带、系甲蓝裙，纷纷在帐外等候，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，都得出战，要不然人手不够啊，那就100单麻阵呢、啊、破了2阵还100单6阵呢、啊、一会儿的功夫，中军官传出令，
元帅有令，升堂喽！就听着咚咚咚，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威。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，锁扣弯弓，又带剑，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，几步的来到了帅堂，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。众将参拜元帅，两相站立，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侧卧。桂英说：“众位将军，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，所以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派到谁的头上，谁就领兵出战，不得有误。”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：“杨景、杨艳，招听令，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，带领孟良、焦赞去打白虎阵。”末将遵令。杨六郎领了将令，跟孟良、焦赞下边点兵去了。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：“佘老太君听令。”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，大家一看呀，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，一看鬓发皆薄，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，腰板不塌，背不驼，往这一站，抱拳拱手：“元帅哪路差遣呢？”老太君：“命你带着张金定、李翠萍、花四玉、云秀英、罗氏女、杜金娥，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。”老身遵令。杨宗英、杨宗尧在，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；杨八姐、杨九妹、杨排风在，去打玉女阵。随后啪啪啪，一一派兵。玄武阵由何庆、孟定国、焦廷贵带兵；罗汉阵有杨彦德、杨继康带兵；七星八卦阵任道安、董铁锤、宋铁棒；丧门吊客阵有岳胜、杨兴、郎前、郎万；朱桥阵杨宗保、杨宗奎；玉皇阵，这是主阵了。穆桂英亲自领兵，副将王兰英、崔金定、穆童、穆铁、崔百策；十面埋伏阵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岑林、柴干打；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、寇准、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，保护八王千岁；四门紧闭，静听佳音。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，一直来到天门阵的外边，扎好了大兵。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，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。穆桂英往眼前一看，心里着急呀，杨宗峰哎，黄凤仙呐，可就等降龙木了，你降龙木不到，我今天白派兵了。大家都盯着天门阵，这是心急似火，两眼望穿。天可不早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就在这阵，就听远处一阵马挂罗铃，紧跟着有人高喊：“哎，站住！杨宗峰，千子，再不站住，我要你的命！”大家一看，哎呦，那不是杨宗峰吗？怀里抱的正是降龙木。行了，杨宗峰到近前，把降龙木交给穆桂英，穆桂英要马